我们现在开始讲法和领导和理想。第一堂课、第二堂课呢，是愿景定位呢，这是息息相关的。这个是在你还没有踏出领导的那个之前呢，就要理清楚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理清楚呢，你学了很多很多领导学，到头来呢，你走了一忙了一轮，你会觉得一场空。所以呢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先理清楚这个概念。在佛教里面呢，如果你没有读过法句经吗？法句经第一句话 Manu Bhangama Dhamma， 心是一切的先导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做什么之前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心理清楚，心要理清楚，理清楚了我们踏出去呢才有力量。不然的话就瞎忙一轮，大家都在忙，你也忙，忙了过后呢开开心心一轮回到去，你会感到很空虚。到底我们在做什么，你会感到很空虚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开始第一个，到底我们讲的法的领导学，法是指什么？好，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法，自然界的法则与真相，特别是佛陀所发现与教育的法。这个法呢，就是说呢，其实佛陀教不教它都存在，就像地心引力，牛顿发现不发现，有没有苹果掉下来，地心引力的存在。最近他们，我读到一篇论文，他们在写一篇长篇大论，讲解牛顿，他不是看到苹果掉下来才发现地心引力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最新的发现。牛顿不是发现到苹果掉下来，看到苹果掉下来发现到地心引力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秘密。根据那个论文来说，因为不是苹果是梨，他是看到梨掉下来，
梨
不是苹果，它重要吗？现在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重要的是那个地心引力，对吧？所以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讲的是这个法呢，是自然界的规律，就像地心引力一样，还有规律，什么万有引力啦、相对论啦，这类的。法是指自然界的法则。佛陀就像是牛顿是科学界的发现者，那么呢，佛陀呢是发现这个生命的真相，离苦得乐的那个。所以呢，佛陀所教的法，其实也不是创造出来的，它是自然界的规律，它是自然界的规律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对这个法呢，如果我们知道生命里面法遍布一切，那我们竟然不懂，活在其中我们不懂，所以呢，就有很多的问题。你看人们在今天科学上的发现，有哪一样东西不是跟发现了自然界的规律而开发出来，包括你们大家都在用的手机啊、手表啊、眼镜啊，对吧？有哪一样东西跟自然界的规律没关系？都有的。你知道那个眼镜的那个折射，那个的那个原理，镜片折射的原理，光折射的原理，你才会知道，哎，这边厚一点，那边薄一点啊，那个眼镜就能够看不到的东西就看得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用科学原理。那但今天呢，我们在物质上，在对科学原理的探索是非常的勇猛的，非常勇猛的。所以我们的产品一直在出新的，一直在出新的。现在还有什么 virtual reality， 什么东西都一直在出现。但是呢，我们面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是快乐跟痛苦，没有人真正的去探入。但是呢，佛陀在2500年前，他就去深入去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。到底人们为什么会苦，如何能够不苦他就在去了解这个真相。所以呢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。那今天如果我们了解生命的真相，如何不要苦，那我们也只是说要对自己嘛，对吧？我要快乐，我不要痛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更在佛法上最难的领域还不只是处理自己，处理自己已经很难了，不容易了，你要克服自己的贪嗔痴啊、妒忌啊、吝啬啊等等，已经不容易了。现在你们在做领导，牵涉你跟别人，我们跟别人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很重视法的领导学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在佛法用在生命里面的时候呢，最高层次的、最高层次的法的实践，就是我跟别人。因为我们自己的身心都不好处理了，
你还要再跟另一个很难处理的人的身心在一起，对吧？那有些人说我不要懂领导学，可以吗？其实你想快乐，不想痛苦，你不想出现多多人事问题，你不想很没有效率的事情在发生，那几乎都不能不学，几乎都不能不学啊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自然界的法则和真相。法则是什么？法则是不容易看到的，对吧？像圆的东西，它就会滚动。啊，金字塔就金字塔的法则，对吧？直线直线的法则，曲线有曲线的规律和法则，椭圆啊等等。那么呢，真相法则是你没有一个东西出来你是看不到的。如果我不是这个东西丢了它掉下来，我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地心引力的，因为有这个啊，这个是真相。所以真相跟法则是分不开的，你没有看到真相你就很难看到法则。所以自然界的法则与真相这两者在我们来讲都只是法。这个法这个字呢 Dhamma 呢，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用途的，用在各个方面。所以我们在领导学方面呢，我们就要定我们的这个法的定义，因为它的定义，法这个定义是很广的，所以要涵盖在不同的领域，它涵盖不同的东西。这个是很特别，这个印度文有关系，就像中国人的文字道一样，道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对吧？道德经里面讲的第一个道是什么？道可道。第二个道是讲话动词，非常道长和不长，长的是形容词，道那是指法则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要定义好，特别是佛陀所发现的和教育的法。因为你看啊，自然界的法则很高深啊，我们很难去明白啊。那因为佛陀教了我们，我们省了很多力啊。因为佛陀在发现法则的时候呢，用了很多生生世世的奋斗啊，终于发现到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呢要懂得善用佛陀的智慧，来让我们去发现自然界的规律，是这样子的，哦。好，那领导是什么？我们才可以看到它的关系。为了成就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目标，而组织人力资源，以便产生有效率的努力的行动，这个叫领导，明白吗？我们有领导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目标，还是好几个目标？通常都有好几个目标的。但是呢，好几个目标，他们之间是互相抵触呢，还是串在一起呢？啊，这些在我们下一步的时候定位的那个层次就很重要了。啊，我们在讲后面下一个课题，就是讲定位，啊，那个时候很重要。所以一开始要理解，我们可能有一个目标，可能有多个目标。像今天你们大家来参加什么善培的嘛？对吧？每个人的目标一样吗？肯定有共同的点才会集合在一起。有没有不同点？有没有啊？像今天来这个领导学营，每个人的那个目标或多或少都有共同点，但也有他的一些不同点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一点。好，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目标而组织人力资源，产生有效率的努力。其次呢，当有两个人的时候呢，就有领导的规律在存在了。当你们假使说有一天你们去组织家庭两个人的时候呢，就有了领导的啊。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领导的性质是怎么样哦。所以为了要产生有效率的努力和行动，如果说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善培，我们讲善培就好哦。你自己一个人去社区哦，去做事，你可以得到多少的？产生多少的利益和贡献给自己跟给别人，然后呢，他自己一个人，他去另一边服务，又有多少的贡献和利益？那你们全部各自的各自走各路，然后呢，产生的利益加起来有多少？和我们现在大家集合在一起去做，加起来整体的利益带来的利益给自己跟给别人有多少？那如果你们各自为政，各自的去做，产生的利益更大，那今天大家这个集合呢是没有需要的，对吧？它没有好处啊，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集合在一起是为了什么？互补，对不对？ 你有你的强项，你有你的强项，你有你的强项，互补。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无法完成的，我需要有另一个有另一种强项的人补上我的弱点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完成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概念。所以呢，我们领导就是要把共同的目标组织起来，人力资源组织起来，以便产生有效率的努力。有效率就是一加一大于二才有效率，一加一少过二那就没效率，对吧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你一开始理清楚这个的时候呢，你才知道怎么去走。好，法的领导，法的领导是什么？我们明白了领导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？法的领导通过发挥法的力量，法就是自然界的法则与真相，通过发挥法的力量，以便给所有相关单位，就是相关的，不相关的就不考虑了。啊，今天你们在做善培，什么东西跟善培这个项目相关的，我们要考虑；跟善培这个项目不相关的，可能你去考虑也没用，对吧？啊，现在发生在南美洲的一件事情，这跟我们这里善培的没相干嘛？啊，除非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可以启发到我们，不然的话呢，基本上是不相干。所以这个一点，相关单位。以受惠者啊带来长久福利的领导行动。所以呢，你看了、啊、相关单位现在是谁？现在是佛亲是相关单位，对吧？然后你们是相关单位，然后呢那个善培的那个三个地方嘛，佩拉斯兰欧圣甘路啊，这三个地方是你们的相关单位。因为呢你要去的地方受惠者是在那边，而且受惠者是不是只有他们？你们也必须是受惠者，对吧？因为你们也是这种学系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要记得，所以如果你们记得你们是受惠者，那你看了、啊、当然这个概念就很不一样了。如果你对受惠者的了解，哎，我也是受惠者，我的同伴也是受惠者，所以在你组织的时候你就很注重那个过程。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搞组织为了一个目标争啊争啊，有些地方争的很不合。为什么？他觉得受惠者是他们，我一定要拿出最好最好的东西，为了最好最好的东西争个面红耳赤的时候呢，大家这一群受惠者就没有受惠到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一开始的定位跟认知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知道，哎，原来我们也是受惠者，我们这个过程中要有法，要有这个法的体会，我们要学会用法来化解我们的分歧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分歧成为我们的优势而不是我们的劣势啊，这个你就要明白。所以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做到，那我就是第一个受惠者了，我们大家是受惠者，我们学到了，我们学到了更有效率的一起发挥，然后呢我们的对象也会成为更好的受惠者哦。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带来长久福利的领导行动。为什么叫长久呢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眼前跟长久不一样哦，哦，你现在你看到一个小孩，他一直闹，他要这个什么，他要塑胶糖，然后他要电子游戏，他什么都要。那你如果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者长辈，那从领导来讲，如果看短期，我现在一满足他的，马上他就能听我的话了，一切就达到了，对吧？这是短期福利。但是领导不能只考虑短期福利，你考虑到我这样子给要给，而且他比如说用哭哭闹闹你就给他哭闹你就给，然后呢以后呢他就会养成一种因果错乱。因果错乱就是哭就会得到，闹就会得到，然后呢老老实实不会得到。当他有一个概念，老老实实不会得到，哭哭闹闹出手段就会得到，那么呢这个孩子呢你就害死他了。所以呢这个是你只想要短期福利而没有长期长久福利。所以领导的这每一个字眼都是很重要的，每一个字眼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，都重要。相关单位、受惠者、长久福利，一定是福利的领导行动。好，今天我们师父问大家，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一些是伟大的领导者？有吗？秦始皇伟大。嗯 ，OK， 还有呢？秦始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 但是呢，他做老师了，从那个方面来讲，但是呢，他对人类的影响，其实你真正去研究啊，你要去研究他的影响哦。这个我们留到，因为谈起来的话，就一个单单对哲学死亡就是深入的钻研哦。我觉得你们要再多去研究一下哦，到底他的一个人的做的东西，有时不知道他做了多大的事情，有些说他整个影响，整个影长远的影响啊，这个有点不容易，他的因果关系要不容易。这个牵涉到一些缘起的了解和智慧哦。好，还有呢，
甘地，
还有呢，
玄奘大师，
玄奘大师，还有呢，
马德水山，
嗯，好，还有呢，
佛陀，
佛陀有什么特别？佛陀的领导，大家能不能讲出佛陀领导有什么特别？那些其他的我都很明显了，马德德雷萨啦、甘地啦，这些我们看得到。佛陀的有什么特别？你们知道吗？佛陀领导有什么特别？再给大家 ，OK， 从他带来的了解真理，然后 OK， 然后了解了真理，我们得到什么？
受益，
什么叫是受益？怎样受益？
就是，比如说对一般的人呢，佛陀的说法会让我们生活过得比较好，帮助自己的同时帮助别人，所以就带动了自己整个环境给它变得更加好。
嗯嗯嗯。
所以整个生活品质，因为环境变好了，那个时候生活品质也变得好一点。
嗯嗯。
而且是长期的，它不只是短时间。整个生活从听法后到死去，整个生活会不断的改善。
很好，很好。还有谁要回答？佛陀，你们对佛陀的认识是什么？佛陀还带给我们什么好处？啊，好，僧团带给大家什么好处？啊，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，然后弘扬了过后有什么好处？听我们是我们听了佛法，我们得到什么好处？怎样受益？举一个例子。嗯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追问，直到你找到你的答案。哦，好。其实呢，我们真正去探讨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2500年了，今天我们还是遵随着佛陀的教法走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可以不守啊，他佛陀没管我们啊，对吧？佛陀没在这里管我们啊，我们不听他，他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我们心甘情愿的，其实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这样子集合在一起来学佛陀的教法？因为我们觉得好，对吧？他理由很简单而已，因为我们觉得好，我们觉得我学了佛，我有得到好处，我有好，只不过是大家掌握的好还很浅啊，是这样子而已。其实佛陀给我们是真正的，我叫做真慧，你看到吗？下面呢，目标是真慧，法的领导学的目标是真慧，就是实实在在让人们得到好。那么最大的真慧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？你们的生命目标是什么？啊，活得自在，你想快乐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自在也是为了活得快乐嘛。然后呢，我们不想要苦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真正去观察所有的众生，从小蚂蚁到大象，到人，到天神，到所有六道轮回里的众生，所有的众生的共同点就是我们要快乐，不要痛苦。有没有发现呢？这是所谓的共同点，一定的自然的现象。好，那么呢，真正的真慧就是能够让我们找到快乐，远离痛苦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要找到快乐，远离痛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今天因为佛陀的教法，我们能够远离痛苦，能够找到快乐， 那我们就达感受到那个真慧了。好，那怎样呢？那这个是大家学佛的功夫。所以当你们在传法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自己是受惠者，你自己感觉到佛陀的教法真的让你远离了痛苦，找到了快乐，那你就很有力量了啊。所以因为世世代代这么多2500年来，佛陀的弟子们都有达到远离痛苦找到快乐的目标，或多或少，或深或浅，所以呢大家就很自然的会跟着佛陀的道路去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简短的讲解一下佛陀的法怎么让我们远离痛苦找到快乐。怎么样？通过弘扬佛法，对吧？那佛法是什么？自然界的法则与真相。那么呢，那也就是表示佛陀的教法基本上有两方面，他教给我们去发现、去了解、去印证自然界的法则与真相。但是要印证、要印证自然界的法则与真相，这要功夫的，或者普通人印证得了的。结果呢，就产生了一套训练方法，这个也叫做法，这个也叫做法，这个方法也是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律的。你违背了自然界的规律，那方法是用不上来的。方法是要自然界的规律，所以用了自然界的规律训练那个心，然后呢让心又能够去印证自然界的规律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呢因为这样才众生为什么会苦，我们要知道佛陀的方法论，过后我们要研究方法论，我们要达到目标一定要懂方法的。你不懂方法你就达不到目标，做什么东西都好，你要快乐、要财富、要什么，但是如果不懂方法是不能的。那佛陀最珍贵的一点呢，就是他教导了这个法，他带出了这个方法论，让大家学对方法，而且还能够印证那个法，那最终呢你就能够离苦得乐。能不能拿一个比喻？很简单，在太阳还没升起之前，如果叫你们明天早上叫你们自己上来，上到这里来，完全没有灯光，没有电，没有什么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很困难，对吧？有星光还可以一点点，其实星光下走其实还可以。如果星光没有，月光没有，全部是乌云一片，然后呢又没有阳光，我告诉你又没有手电筒，你要走到这里来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太阳做了些什么？太阳什么都没有做，它就日升日落，其实是地球在转了哦。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光明，我需要把你抱上来吗？不需要吧。我需要一个一个救吗？不需要吧。其实是你们自己走上来了。那么呢这个就是阳光的作用，它给你看到这个路怎么走，你就远离了，不会危险，也不会掉进悬崖，也不会掉进池塘里湖里，不会，你就自己会走到目标。所以一样，佛陀教的法就是跟我们讲解自然界的规律。当我们了解了自然界的规律，你就好像看到了光明。特别是一个规律啊，举一个例子，其中一个规律是因果的规律，刚才我们的sister讲的因果的规律。所以因为你懂了，你看这个世界的痛苦是因为不懂，他们要长命他造的是短命的因，当然有些时候他不是马上一世成熟，可能他过几世才成熟。但是呢你要财富你造的是贫穷的因，你要快乐你要安全感你造的是恐惧的因。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，众生他要快乐他要远离痛苦，可是因为他造的都是苦因，他不懂啊，所以呢他就苦了。那佛陀的教法呢是讲出这个自然界的规律，特别这个因果法则啊，让大家都能够我自己去明白了，然后我自己就找对了吧。你佛陀不需要再救我怎么样啊，喂我吃啊，不需要，我自己就是要走出来了，我的生命就会好起来了哦。所以这是一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领导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领导，就是带父母亲学法，对吧？我们讲孝道，孝道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最大的孝道就是让父母亲，让你的父母亲皈依三宝守五戒，让他自己得到法。那个时候呢佛陀说你已经回报了你的父母，不然的话你给他再好的吃再好的住，吃饱了他只说父母在造恶，我们的父母在造恶，我们又不能够制止他造恶，又不能够引导他 走向不招恶，那你怎么样的喂饱他，他未来他还是苦，因为他造的是苦因啊。如果你带他三皈依五戒，带他去修禅，让他的生命改变，让他在因上改变，他改变了他的因，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法的功能，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法它是有这样的功能，它的功能就是让你看到真相法则跟真相，然后呢那目标就自然的要达到带来真慧啊就可以了。那法的领导呢，就是用那个符合法的方法，特别是因果法则，然后呢怎样去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，让我们大家走在一起能够少掉的那种不必要的摩擦啦，那种私心的斗争啊，勾心斗角，那很不快乐的。我敢说的，假使说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三陪也好，做社区服务也好，假使说你跟我勾心斗角，我跟你勾心斗角，大家在心里面，我告诉你，你肯定不快乐，你会觉得很累，对吧？可是现在我们大家走在一起是开开心心的，一个无私的很纯正的心，那么呢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呢做起来就很有劲了，过程也很快乐，而且不只是快乐，而且很有功德。所以因也快乐，果报也会快乐，这是很重要。那今天法的领导就是要善用这样的一个力量，借用佛陀的这个智慧因果的教导，让我们把这个用在生活上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哦。好，这很重要，先把概念理清来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目标哦。再念一次哦，法的领导学的目标是真慧，真慧作为有吸引力的目标，能自然地启发众人的想象力，能鼓舞大家，能持续地孕育以滋养士气，也是让人进一步奋斗的回报。目标让水成员能耐过所有的考验，达到最后的胜利。所以今天我们佛陀没管我们，没有控制我们，我们心甘情愿2500年他都入灭了，他都没有来了，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守着跟着他的教义走，是真慧的领导。所以法的领导的其实真正的功能呢，就是真慧在领导，你不用控制别人的手段，不用这个不用那个，就是让法在操作，让因果在操作，让自然界的法则在操作哦。好，所以真慧怎样带来真慧，你看有些人他只是要做首领，但是他又不努力的为他的子民献出真慧，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很苦，他一直要耍手段，他一直要用种种的手段控制着别人，那这种不叫做领导，这种是头头，明白吧？他只是跑在前头做大家的头头，大家都要吸毒，我带领的都是吸毒的，那呢我只要一直给你们毒品，那你们就认我做领导了，那我就是领导的啊，这是领导，但不是，这个不是真正的领导。他的目标一定要靠这个真慧，只要你持续的带来真慧，那么呢，这个领导的效果就会产生的哦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谈一下，大家在这个三陪的活动，大家能讲讲你们的目标吗？每个人讲。团队的目标也可以，自己的目标也可以。团队的目标是什么？来，善培的团队目标是什么？啊？培育有素质的青少年。大专生。OK， 这是就是培育你们喽，还有你们那些替善培学员喽。好，这是一个目标。还有呢，你们不是做社区服务吗？那是不是要服务社区，对吧？如果没有办法服务到社区，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机会而已，对吧？服务到社区，那你们服务社区的时候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？
要鼓励大专的学生回到社区去。
好，这个良好的关系是为了什么？
是为了能够
一起变好。那他们会得到什么好处？他们的社区会得到什么好处？从这个善培里面，好，生命力，带生命力给那个佛教会。当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，哦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呢，一定要先把你受惠者先定清楚。你打算受惠者，当然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大家也是受惠者啊，大专生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那个社区服务，你来我的社区来这里服务，那坦白讲一句，他会欢迎你，他会觉得你办得很成功，是因为他受惠。如果他没有受惠，他就不会觉得你办得成功。你讲你学了多少东西都好，但是呢他没有受惠呢，他是不会觉得你成功的。就像那个牙医，如果他拔牙，他讲我只要训练我的拔牙技术，但是那个拔牙的人痛得半死，那他是不会觉得你是成功的，对吧？他要高兴的给你拔，他一定是你要会拔，拔得成功，对吧？啊，一样哦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所以在想目标的时候，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来想回来，你才会成功。他们到底要什么？就好像我跟你们说，像那个杯子，我们这里供杯子有顺便训练的。你看，如果是你要知道哪一个是我的比较熟悉的弟子呢，还是客人呢？你知道，普通的人供水的时候呢，是自己抓着那个手腕那个杯，然后这样子给你的。我们这里的弟子是转回头给师父的供水的时候呢，那个杯耳是这样子向着对方的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你们有没有人做生意？现在如果你开始做生意的时候，如果你要生产的产品是我爱生产的，但是呢你完全不考虑你的客户要不要用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意一定失败，你明白吗？啊， Steve Jobs 的成功就在于他会转过来想，我要用什么样的，喜欢怎么样的东西。他甚至对客户将会喜欢，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喜欢这样的东西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出来他们将会喜欢，所以他就成功了，明白吗？啊，他们将会喜欢的，第一方便，而且呢方便好用容易用，而且还要美观啊，人们喜欢美的东西。所以他一这样子想理解了，所以 Steve Jobs 知道吧， Steve Jobs iPhone 的那个哦啊，所以他就会成功了啊。今天阿里巴巴的那个淘宝也是一样，他是从另一个人们消费者会喜欢怎样的方式消费最方便，他们喜欢容易，少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东西，对吧？但是他们的担心是不可靠，所以呢你要解决这个消费者的东西，结果你就成功了。所以今天你们要走进社区服务，不能说我要学啊，我们大家集合在一起学，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要达到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我要达到的东西也是他们要达到的东西，那个你的目标跟社区的目标就接轨了。如果你的目标，你只顾到你的目标，你不顾到他的目标，那他就不接轨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嗯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目标上的那个下，一开始要理清楚，这会影响到你们做决定的，也影响到你们在选择你们的项目，所以这个东西要很清楚的定下来。那么呢还有呢，有些目标是长远的，有些目标是短期的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个有，因为有目标我们就会有那种想要去实现那个目标，而且实现的目标过后你会感到欢喜，对吧？所以这是鼓励。那么在领导的历程上，它一定有考验，一定有麻烦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没有。好，那往往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明确很好，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目标，那么呢你遇到麻烦遇到考验的时候呢， 你才愿意度过。如果你都改对目标都不清楚，我得到什么好处，那一有麻烦的时候呢，你就想放弃了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惹这个麻烦？我又没有好处，那你就放弃了。那如果那个社区他如果不清楚你们的到来会带给我什么，会有什么好处，那么呢他也可能一遇到困难，比如说有一点人事啊，一点麻烦啊，他就想你们可以快点走了，为什么我花钱要这样子，我花了钱或者是我接受了你们，或者是我忙了一轮，我得到什么好处？没有，这个也会度过不了。所以当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呢，我们才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才有那个力量耐过去度过去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在开始启动任何一个生命的项目，不管是商业还是政府还是私人还是社团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什么，这个清楚要很清楚哦。好，所以目标有这个很大的作用，定位思想哦。然后过后呢，我们提到的愿景定位方法论啊，这些呢才能够慢慢的发挥出来。好，时间到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